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父亲节。好，先祝大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。中间已经有一些当爷爷的，也祝你们父亲节快乐。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，现在是三个小孩的父亲。不知道各位父亲们，你们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？是想要有人送你一个手表吗？一条领带吗？一个特别的礼物吗？还是你想要孩子听你的话？哦，对我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呢，神已经赐给我一个很健康可爱的小女儿静芝，然后她现在在听我讲道啊，没有，现在还在睡觉。我觉得这是神赐给我最好的父亲节礼物。好，在讲道开始以前呢，我想先澄清一下，免得大家有错误的期待。我今天要讲的并不是一个父亲节讲道，因为上一次我的妻子又与就是被特别安排在母亲节讲道，但是我今天呢在父亲节讲道呢是纯属巧合。因为有太多人比我更有资格来做这个父亲节的讲道。那今天我所要讲的呢是 Experiencing God 啊，就是不再一样讲道系列的第六讲。题目就是做工的神。那在聆听今天的信息之前呢，我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个祷告，来领受今天的信息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，我们赞美你。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你的工作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。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舌头上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心里的每一个意念。主啊，求你柔软我们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领受你所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。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，你的话大有能力。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也显明我们生命中隐而未现的罪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。求你你已经使我们得以从黑暗进入光明。你不只要使我们得医治，你要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，你要赐给我们永恒，并且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带领一下时间，亲自与我们说话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做工的神。我想应该没有人否认我们的神是一个做工的神，而且他现在正在做工。可能有哲学家会说，当神创造了世界以后，他就放手不管，让这个世界自行的运转，然后自生自灭。那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家他们的想法，甚至在近代也出现过所谓上帝已死这样子的口号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会这样认为吧。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，我们的神呢无时无刻都在做工，就是在现在他也在做工。他垂听祷告，行做万事，都是按照他的旨意。他在教会做工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做工。但是问题是，他做什么工？他怎么做工？那他做工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寻找这答案。在经文的一开始，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呢，就告诉我们，这事以后，到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这事以后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如果我们往前翻，就发现第四章的最后呢，讲到一个神迹，是耶稣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。那是在什么地方？那是在加利利的迦拿。所以呢，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从迦拿，就是从加利利要上到耶路撒冷去。那是在一个节期，但圣经没有明说那是什么节期。在那个节期，耶稣就往耶路撒冷去。经文继续说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。这个毕士大的池子很有名，而且现在考古也发现它的存在。你们可以想象，它是一个日字形，日头的日，日字形的一个池子，一个四方形的池子，四边都是廊子，然后中间画成把这个池子画成 两个池子，所以它是一个日字形，有五个廊子。那在这个，它是一个有遮阳的一个走廊，里面躺着什么呢？有瞎眼的，有瘸腿的，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为什么这些病人会聚集在这里？应该不只是为了遮阳。你可能会说答案就在第四节。哎，很特别的是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没有读第四节，不知道是师会知道这个其中的那个秘诀还是什么。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圣经有小字吗？第四节的地方他说在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，然后第四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其实不论是中世纪的学者还是现在的圣经学者呢，都不太相信这节经文出现在约翰福音，他可能是抄写圣经的文士，就是他写在边缘的一个注解。那这些经文之所以放在刮胡里面，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经文的真实性有不同的看法。那现在可能会觉得说毕士大的池子之所以会不定时的搅动了，是因为它的源头有包含一个间歇泉，就是会不定时的爆出泉水然后让这个池子搅动。那可能这个泉水的铁矿呢也刚好有疗效，所以就变成一个谣传或是一个迷信，就是说这个池子就是具有疗效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么多的病人聚集在这里，他们就是相信这个池子具有某种神奇的疗效，他们相信只要第一个下去的人，水洞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人就会得到痊愈。大家可以看到在毕士大池子这么多的病人里面呢，经文却只描写了一个人，说在那里有一个人呢病了38年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几岁，但至少38岁。那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生来就有病，还是后天才有这个病，这里也没有说明他得什么病，但是他可能造成了他的瘫痪，因为经文后面告诉我们说他需要有人抬他去水里面。然后更奇怪的是接下来经文说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直到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？这不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吗？这个人既然是个瘫子，然后他来到这个号称具有疗效的地方，不就是为了要痊愈吗？耶稣为什么要特别的问他呢？其实耶稣的问题具有更深刻的含义，我们在后面会看到。让我们先来看这个病人答复。这个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从他的回答感觉他好像不太知道耶稣是谁，他也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的问题，只是抱怨说没有人帮助他下水。但我们知道他确实想要得到医治，所以他才会来到这个池子的旁边。但是讽刺的是，耶稣这位真正的医治者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却认不出来，他专注在自己的问题上，看不见救赎者已经来到。会不会我们有时候也像这位毕士大的病人一样，深陷在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困境当中，却又总想要照着自己的方式来寻求出路呢？这个病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疾病，不一定是心理上的疾病，这个病可能也表现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，我们跟另一半的关系，我们跟孩子的关系。也许有一些问题一直阻碍你，一直困扰着你，也有可能是你跟一个同事长久的不和，一个弟兄姐妹长久的不和，或许这些关系的张力一直困扰着你。我们有时候像这个病人一直专注在我们的问题上，然后很苦恼说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情况还是没有改善，孩子还是不听话，老公还是不争气，老婆还是不够顺服，工作薪水还是没有涨，身上的病痛还是没有消除，适合交往的对象还是没有出现。好，我们要看草山的意思。但我们会不会太过于专注在这些问题上呢？我们是不是太过于专注在自己身上而忽略了主的声音？会不会他其实早就在 我们的心里叩门问我们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渴望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得到真正的解决，但是只有一位真正的医治者，他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只有一位是我们能依靠的，就是耶稣自己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应当来到他面前，恒切的祷告，恒心的祈求，因为只有他能带来真正的医治，来解决我们的困境。那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很短，但是却很戏剧化，因为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很突然，因为前面这个摊子好像还没讲完话，只说到他没有人抬他下水，耶稣就说，起来，拿起你褥子走吧，立刻就医治了他。当生命的赐予者开口说话，当他的话语一出，这事情就成了。耶稣那个大有能力的话语，起来，就好像在末世的时候要叫死人复活起来一样，这个病人38年的瘫子竟然就像死人复活一样，身上的疾病立刻消除，一点踪影都没有，而且他拿起褥子好像健康的人一样行走。38年的陈年老病抵不过神的一句话，这就是神儿子话语的权柄，他打破了自然定律的限制。可是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思想这个神迹的特殊之处。首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呢，他得医治不是因为他的信心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耶稣也没有跟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在他起来行走之前呢，经文就告诉我们他得了痊愈。也就是说，他得医治是出于神完全主动的怜悯。那这有什么不可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。在旧约中，神被描述为孤儿寡妇的神，他是看顾那些孤儿寡妇的。在新约也说到，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有慈爱充满怜悯的。那这个病人已经痛苦了38年，神主动的介入到他的生命当中医治他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这就是神白白的恩典。那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呢，他大可以绕过这个毕士大池子，他不需要经过这个毕士大池子，他也不需要去找这个病人，但是他却特意的来到这个毕士大池，然后在还没有取得这个病人的同意之下呢，就医治了他，可以这么说吧。神主动医治了这个病38年的瘫子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主动就近拯救困苦人的神。反观我们教会，我们是不是有体现出这样子的爱？好，如果就在这个当下，我们看门口有一位穿着破烂的流浪汉走进来，手上口中还叼一根烟，或者是有一对同性恋的情侣走进来，或者是有一个吸大麻的年轻人走进来，我们会不会让他坐下来，我们欢迎他，然后我们对他给予一些帮助或者传福音，还是我们会很客气的请他们出去呢？印度独立之父甘地，他是一位提倡非暴力民主的一个和平的勇士，在他的自传里面呢，曾经有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，我喜欢你们的，他对教会说，我喜欢你们的基督，但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，因为你们的基督徒呢，是多么的不像你们这位基督。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反省，我们到底是不是效法耶稣基督，主动的就近关怀我们周遭的人，有需要的人。今年教会主题是看啊，神要在我们的灵舍，神要在我们的教会为灵舍做一件新事。那这个新事呢，是不是包含了我们本地的慈会事工呢？帮助这个地区有需要的人， 我们是否能说啊，因为有其他机构做得比我们更多更好，所以我们完全不用做？的确，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福音，使人的灵魂得救，使人做门徒。但是教会还有一个更基本的一个任务，就是要让人看见神的爱，彰显神对世人的爱。好，在这第一段经文中，我们看见神主动的工作。耶稣主动来到毕士大的池边，介入到这个38年病患的生命中，主动的医治他，使他痊愈。但是耶稣的工作到此为止吗？耶稣来只是要医治我们肉身的疾病吗？耶稣来只是要解决我们眼下的困难吗？让我们继续从下面的经文来看答案。第10节的开头，那一天是安息日。这句话在希腊文圣经其实是放在第9节的最后，如果你用新译本，你就会看到这个事情。这句话呢，强调了耶稣行神迹的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也就成为一个伏笔，好像即将有一些麻烦会出现。麻烦在于什么呢？在于这一位被医好的人，他竟然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行走。啊，我们觉得这很没什么，但是呢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旧约，摩西律法规定，在安息日呢，什么工都不可做。那这个什么工呢？犹太拉比有一些解释，他们把这个工分类成39类的工作，其中一类呢叫做搬运物品，所以不能拿褥子。那面对宗教权势呢，这位被医好的人就只好说实话。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犹太人的反应呢，值得我们多加留意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哎，你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？刚才这个被医好的人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不过犹太人完全没有看见那使我痊愈的这件事情，他们在意的是谁触犯了他们的宗教规条，而不是在意说，哎，是谁医治了这个摊子。另外一件很讽刺的是，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前面提过，这个人好像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他没有感激耶稣，或是认出神，认出耶稣是谁，但也有可能他是过于迟钝。不过如果我们继续读下面3节经文，14到16节说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好，这些经文给我们几个线索，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毕士大的病人他的生命状态。其实耶稣不只是在殿里碰巧的遇见他，在原文中或是在英文，你看得到耶稣是刻意的找到他，要对他说话。不过耶稣的对他的劝告呢，却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疑问，是这个病人他曾经犯过什么罪，所以才让他生病吗？那如果他在犯罪的话，是不是代表他的病会复发，或是病得更严重呢？这里我们要避免一个错误的理解，好像说一个人呢遭遇的困难都是因为他的罪，但这是错的。不过的确在一些案例当中，人的罪会造成他的不好的后果在他的身上。那这里的经文提到，他一知道医治他的是耶稣呢，他马上做一件事，就是去告状，显示出呢他不是普通的无知跟鲁莽。从他对毕士大疗效的这个迷信呢，还有他久病的医治，他却还是认不出耶稣的身份，甚至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甚至向犹太当局举报耶稣，这种种的迹象显示出他的性格、他的生命都出了问题。他是一种对神没有反应的状态。前面耶稣问他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我们刚刚说他有更深的含义，那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：你想要得着全面的医治吗？什么意思？换句话说，不只是身体的医治，而是灵魂的医治，灵魂的救赎。耶稣来到他身边施展大能的医治呢，为的是要 使那人能够悔改，并且拥有新的生命。然而他却看不清楚，他就像那个犹太人一样，看不清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，免得落入像这位病人和犹太人一样的状况。我们需要对神的工作保持敏锐，常常发现神的工作。举例来说，这个之前几个礼拜 MBB， 还有我们下个礼拜 MBFC 的来到，不只是因为我们运气好可以得到这样的机会，而是因为神的工作。每一个新朋友的来到，今天也许有些新朋友不只是因为偶然，不是因为偶然经过踏入这个教会，而是因为神的工作。我们不能轻看，甚至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艰难的时刻呢，也都不是偶然，也都是神的工作。他不是为了让我们沮丧，而是为了磨练我们的信心。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呢，我们都看见教会有各方面许多的变动，也看到有弟兄姐妹沮丧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看见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？因为不要忘了，神可以使用一个不完全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，神也能使用一件看似不好的事情成就他的工作，成就他的美意。因为神的计划永不失败，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静静的观看神的作为。神不只是在教会中间做工，他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。每一次因着听讲道、听讲座，我们获得属灵的更新；每一次你在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、团契的时候，得到充满喜乐；每一次在读经的时候呢，得到新的亮光；每一次经历祷告蒙应允，这都是神在做工。谢谢大家这个几个月来的祷告。其实静之的早产呢，带给我们家的并不是艰难，也不是苦难，而是一场属灵的复兴。当医生说孩子随时会流产的时候，在那一开始，神恩手却托住这个孩子，他平安度过一个月才出生，然后他在保温箱里面又平安度过三个月。我们亲眼看着他呢，从不到两磅的掌上娃长成七磅多的大宝宝。我们所看见的不是这个医院的医疗技术有多好，而是看见神在做工。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属灵的敏锐度，才能发现神什么时候在做工，他又在做什么工，做工的目的就是什么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预备好自己，能够随时加入神的工作，与神同工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错过这个属灵复兴的契机。那面对这些逼迫他的犹太人，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他说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虽然天父用六天创造世界，第七天安息，歇了创造之功，但是他仍然护理着整个世界，不然这个世界就不会运转了。诗人曾经说：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表示以色列人都同意父神是持续在做工，不曾停歇的。这些犹太人也同意，但这些犹太人不满的是什么呢？不满的是耶稣将这个只用在父神身上的例外法则也用在自己的身上。经上说，经文说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对于耶稣说的话非常生气。他们不接受耶稣好像父神一样也可以持续做工，不破坏安息。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事情，就是我的电脑开不起来，然后我的奖章还没有印出来，所以差一点我就要另外的写一份讲纲，然后一个简单的讲纲，然后来讲到。我感谢主，那个谭弟兄帮助我把这个电脑打开。好，所以在人看来，这是一个就是偶发的事件，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悲剧一样。但是呢，其实神是要透过 世伟弟兄的帮助，然后让我可以来经历这个事情。那是的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神也是在做工的。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感觉神没有在做事，好像神不在我们身边，可是其实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，他在暗中调度万有，要做成他的旨意。今年四月初的时候，我的祖母94岁，高龄去世。我从小是被他带大的，所以他就像我的妈妈一样，第二个妈妈一样。然后当天我就立刻买了机票飞回台湾，来回只有3天，大概就有一天的时间是在飞机上。我记得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我一直在问说：“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要在我这个时候，在一个……我知道我学校申请没有上啊，我知道我的女儿正在医院，还在保温箱里面。然后在我快要毕业的时候，然后让我知道，让我经历这件事情。我跟神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拉扯。”但是现在回头看，我才明白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神一直陪伴我，他没有离开我，他对我有计划，而且他的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。耶稣短短3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呢，他其实不停的在做工，就像天父从创世以来不断的做工一样。那这个犹太人很敏锐的，他知道耶稣在讲什么，但是他们很迟钝的是呢，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犹太人指控耶稣他有跟神同样的地位，是亵渎神的，而且想要杀他。那下面我们看到耶稣对于这个指控的回应，第19到23节，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”这一大段话呢，是用来回应犹太人的指控。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与父神平等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，他并不是像犹太人所想象的，好像耶稣是第二位神。这一段回应所强调的是，耶稣跟父神那样亲密的关系，父子之间的爱，父爱子，子爱父。一方面，耶稣好像受到许多限制，因为他必须要看到父神的做工，父神的工作他才能做。但是同时，他也得到非常大的授权，因为父神所做的每一件事他都做，而且呢，父神更将审判的职责呢完全的交给他，让耶稣完全的有办法有能力随着己意去审判人，并且他随着己意赐人生命。父神也让耶稣与自己同得尊荣，所以向着父神，耶稣代表人顺服神，完全的顺服神。但是向着人呢，耶稣是代表天父呢完全的启示，借着道成肉身启示给我们。这个启示就是那更大的事情，就是在末日的时候，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，接受耶稣的审判。这件事情要叫那些抵挡他、不信他的人都胆战心惊。这个启示就是耶稣在24节所说的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”换句话说，耶稣的来临带来2种结局：信他名的就有永生，不信他的必被定罪。那这也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至18节所说的，我们大家也许都会背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虽然耶稣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救赎世人，但是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人，他仍然会死在罪中。神做工的目的呢，是要叫人相信他独生爱子耶稣的名，并且得到永生的盼望。在耶稣的道成肉身中，神写明了他的心意，还有他对我们的爱。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做工，用无尽的忍耐宽容我们和以前的人所犯的罪，还不断的差遣他的使者，差遣他的宣教士，差遣他的牧者，差遣每一位与他同工的人，持续传扬的福音，目的是为了要叫人回转归向他，并且要得到一个崭新丰盛和永恒的生命。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了神是一位主动亲近拯救困苦的人的神，即使他知道回报的可能是不幸或是悖逆，神就是这样充满怜悯与慈爱。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这就显明了神的爱。我们是不是愿意效法基督的爱，也去爱那些在我们旁边的那些社会的边缘人，要带给他们实质的帮助跟福音呢？我们也看见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歇，他工作的法则不同于人的法则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件事情，重新的看待每一件事，不管是好事或坏事。因为神不只是在教会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，甚至也在现在的世界每一个角落做工。如果我们时常保持敏锐，我们就能够发现他的工作，不只发现他的工作，而且加入他，加入神的工作，与他同工。最后，神做工的终极目的是什么？是盼望人人都能得救，没有一人沉沦。神救赎的心意就完全的彰显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上，在十字架上的定死得以成全。神是这样的积极迫切的想要人去认识他，归向他。我们是不是感受到这样的心肠？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被拣选，我们也是这样被救赎的。我们本是不配，却仍然被神救赎，我们怎能不将这个使人得救的福音传出去呢？是的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做工的神，他正在你我的周遭做工，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里做工，他也要透过我们的手来做工。神是做工的神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是做工的人吗？你是做工的人吗？前面的诗歌说，我拿什么献给你？我们能够拿什么献给父神呢？我们给父神最好的父亲节礼物是什么呢？不就是顺服他，听他的话吗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起来回应神的呼召，与他同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从创世以来你不曾停歇，你不断的做工，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处境，在我们的顺境逆境当中陪伴我们，托住我们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独特的计划，你的计划不会失败，你对我们都有专属的呼召。求你让圣灵指教我们，引导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，好叫我们能够主动的参与在你为我们预备的计划当中，与你同工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一生都是你的工作，求你复兴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来回应你，叫我们能够放下那缠累我们的，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。主啊，你说若有人服侍你，你复必尊重他，恳求你使我们都能成为那些乐意做工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